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16号，公元2016年11月15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尼泊尔当局在印度与尼泊尔边界扣押41名西藏朝圣者；澳洲藏人在悉尼集会抗议中共强拆色达佛学院；西藏僧人洛桑桑杰服刑4年后获释，健康堪忧；流亡团体于狱中作家日关切境内藏人言论自由。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41名准备自尼泊尔入境印度的西藏朝圣者被尼泊尔警方扣留后带回加德满都，警方表示会将这批疑似未能申请到有效印度签证的藏人交给移民署处置，或有可能面临被遣返的遭遇。据尼泊尔地方媒体报道，有41名藏人在尼泊尔凯拉利临近印度的边境地区遭警方控制。有知情的尼泊尔藏人向本台证实了这一情况，指出这批藏人被送回加德满都均为来自境内准备赴印度参加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的藏人。尼泊尔警方表示会将这批藏人移交至加德满都移民署，而当地也有藏人民间团体计划采取营救行动，阻止尼泊尔当局将他们遣返。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尼泊尔境内约有20000流亡藏人。中共当局近年来对尼泊尔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使得加德满都当局也开始严格管控限制该国的藏人。施压手段包括停止授予难民身份证件，限制藏人开展任何形式的抗议中共活动等。最近几年更阻挠流亡社区为达赖喇嘛尊者的诞辰日举行集会活动。2010年维基解密公布的部分讯息显示，中共当局以投资及金元来命令尼泊尔抓捕跨越边境的逃亡藏人，将他们遣返回中共边防机制。著名国际法律学者范普拉赫博士曾在他撰写的《西藏的法律地位》一书中引述近代史资料，指出尼泊尔当年申请加入联合国时就使用了与西藏签订的条约和外交关系作为自己拥有完整国际身份的佐证。然而尼泊尔的政局自毛派上台后一直动荡不安，几任政府首脑的相同之处则在于对中共都是唯诺是从。就在不久前，尼泊尔前总理、大会党主席谢尔巴哈杜尔·德乌帕被指参加印度理念峰会时会见了流亡藏人领导人。实际情况为，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受邀出席了该次会议，并发表了演说。虽然双方未有会面，但德乌帕惧怕相关传闻引起中共不满，便极力撇清只是单纯参加该场研讨会的开幕仪式，并未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的态度。各界忧虑尼泊尔当局不断加强限制藏人之际，该国也传出较为正面的消息。今年9月，尼泊尔国际人权与环境发展中心发布消息指出，尼泊尔政府近日颁布新政策，允许该国境内的流亡藏人申办出生、死亡证明以及结婚证和通行许可等基本证件。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澳洲上百名藏人于悉尼市展开集会游行，抗议中共政府对西藏色达腊荣佛学院的打压。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中共当局从今年7月20号起对西藏色达腊荣阿弥陀学院的僧舍开始强行拆除，并驱除学员， 至今已有几千名僧尼众被强制送回原籍居住地。上周日11月13号，西藏青年会悉尼分会发起了游行集会活动，抗议中共强拆色达佛学院僧舍及驱逐僧尼的行为。上百名当地藏人手持西藏国旗与抗议标语参与了活动。西藏青年会悉尼分会会长苏南拉姆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指出，
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色达县的特东五米佛学院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修道之院，也是藏地唯道的珍宝。我们为什么举行这次活动，就是我们想让全世界人知道中共正在强拆五明佛学院，呼吁国际社会为此发声，共同制止中共继续破坏西藏宗教场所的行径。
索南拉姆表示，藏人代表们在集会上对国际社会发出了呼吁。
发言人有西藏协会会长吉林多吉拉、 ATC 的金祖姆拉还有康塔姆拉，他们发言时主要介绍了中共政府正在强拆的状况，呼吁各界敦促中共政府停止强拆的行为。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阿坝僧人洛桑桑杰因参加反对中共的政治活动被拘捕判刑，遭关押4年后于近日秘密获释，但因疑似在狱中受虐，他出狱时身体状况不佳。西藏安多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桑杰于2012年遭中共当局拘捕判刑，本月12号获得释放。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境内藏人告诉本台，洛桑桑杰的亲友未被告知其将获释的消息，但他抵达后大家闻讯纷纷赶去县哈达表达敬意。据介绍，洛桑桑杰在关押期间有受酷刑虐待的情形，目前身体状况堪忧，且存在丧失记忆的症状。有关他的遭捕原因，据悉是涉及向外透露自焚真相，也有当地藏人认为他是因制作并出售达赖喇嘛尊者的相片及讲法影片才被拘捕。据本台先前报道，西藏阿坝是藏人自焚抗议事件频发地，近年来当地的抗争方式由自焚抗议慢慢转为独自持达赖喇嘛法像游行。中共当局于阿坝等藏地展开了一连串的整治运动，在各大寺院发布文宣，将持有达赖喇嘛法像、和平请愿等抗议活动均定调为煽动分裂国家的罪行，更表示将予以重罚。与此同时，有境内藏人在网上谴责青海省中共当局强行收缴藏人护照的行径。该名藏人在境内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青海省各县派出所与村级别的行政领导被要求调查辖区内民众是否持有护照，一旦发现便以需要签字或者需补办文件之类的借口将护照从藏人手中骗走，对不从者当局则威胁会取消生活补助或直接吊销护照，甚至面临刑拘。有境内藏人在透露相关讯息的同时，也分享了如何透过法律途径来捍卫自己权益的经验。此外，在西藏自治区以及被划分入四川与甘肃的藏地，民众们也均面临着护照被强迫上缴的困境。因是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传授十轮灌顶的日期临近的原因，中共长期利用没收护照、复杂化申请程序来限制境内藏人朝圣和旅行。去年五月，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表声明，指出自2012年以来，中共当局对藏人申办获取护照进行各种限制，违反了有关迁徒旅行自由的基本国际规范。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笔会流亡藏人作家协会在第35个狱中作家日举办活动，对西藏境内藏人作家的言论自由权表达了关切，同时敦促中共释放所有因言获罪的藏人政治犯。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他瓦党科律动员能起强，他们党结构变变天将科律那么。
今天11月15号下午，国际笔会流亡藏人作家协会与印北达兰萨拉举办了第35次狱中作家日纪念活动，形式包括朗诵狱中藏人作家们撰写的诗歌。国际笔会流亡藏人作家协会会长洛珠白桑在会上发言指出，中共高压统治下，越来越多的境内藏人作家及艺术家们因言获罪，该协会希望借纪念狱中作家日来敦促中共政府无条件释放所有藏人政治犯。藏人行政中央下属西藏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图丹桑培受邀出席了活动，他在发言时强调，藏人非暴力和平抗争运动获得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可，能够以他们为传播媒介，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西藏议题的真相，这就是持笔者可战胜无力的证据。藏人作家协会还在今天的纪念活动上发布了《为自由与正义》藏英两种版本，该书作者为西藏青年作家周罗。今年2月，中共政府以参加2008年民族分裂骚乱，与境外分裂势力勾结，在社交媒体上多次发表危害社会稳定的文章为由，对周罗判处了3年徒刑。根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统计，截至2015年年底，境内被关押藏人政治犯人数为2081人。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希尔宗德丹撰写的文章《中国人民币驾驶的西方学者》。
搞研究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当然藏学研究也不例外，只为金钱而研究可另当别论。此次我们先不谈目前在藏区本民族语言文化所面临的危机、人权问题、民族歧视、资源开发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等，这里只谈藏区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也可以充分证明达赖喇嘛尊者控诉的藏区文化灭绝是否存在。藏传佛教是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300多年来，它对于人类社会做出了许多卓越贡献。美国哈佛大学的赫伯特·班森博士也曾明确说过，西藏具有最卓越的内在科学文明，这既是藏传佛教它对心智影响身体的潜力之了解，西方是望尘莫及的，尤其是藏传佛教对倡导世界和平、尊重生命、敬畏自然。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流亡藏人作家希尔宗德丹撰写的文章《中国人民币驾驶的西方学者》，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